我说儒家比较特别，儒家福音比较特别，跟另外三个福音书有一些不一样的。当然每一卷福音书都非常宝贵，非常宝贵，但是我觉得儒家有一些记载是别的福音书里面的没有的啊，他让我们看见一些东西，我觉得比较特别一点。比方说儒家第二章从41节这一段记载，另外三个福音书都没有记载这个事情啊。儒家第二章从41节，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12岁的耶稣，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祖和守事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啊，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稀奇，他母亲对他说，娃儿，你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呢，你父亲和我伤心的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道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这句话可能这个另外一个翻译，这个希腊文的另外一个翻译可能更正确一点。他说，岂不知道我应该在我父的家里我应该在我父的家里吗？哦，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那这句话也可以，应该可以说他们不完全明白。 OK， 不完全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别的福音书都没有这个记载啊。我想这个一定是路加去访问玛利亚的时候才知道这个事情啊。他要不然他不会知道，对不对？这个一定是玛利亚跟他讲这个故事，所以路加觉得哦，这个很精彩，这个很有意思，他就把它写下来啊。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想到耶稣，这个别的福音书里面都没有记载耶稣的童年，对不对？耶稣的童年12岁啊，那个时候都没有别的记录。但是就是说，这个路加也相信他是至高者的儿子，对不对？你们知道，从第一章这些预言，这个他是至高者的儿子，甚至他自己就是至高者啊，对不对？他自己就是至高者，所以路加也知道。可是路加也稍微提醒我们，这个至高者，宇宙的主宰上帝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用什么方法来？他就先变成一个小婴孩。一个 baby， 然后呢，他也在世界上，他也长大，逐渐的长大，跟你我一样，逐渐的长大。他躺在马槽的时候，他不一定知道他是谁。你生下来第一天，你也不知道你是谁啊，对不对？他也是逐渐的，他的自我形象、自我认识，也是逐渐的了解。了解曼联，所以他就是到12岁，就我们就发现他开始哦，他比较知道他是谁啊。这个也是一种时间的过程，跟你我一样，对不对？跟你我一样。所以路加非常，他这个东西，这个很重要，这个要记得。他跟你我一样，我们平常想到耶稣，他是世界的光，他是宇宙的主宰，复活的耶稣，就荣耀的主，对不对？天地的主，我们敬拜他。可是路加也叫我们不要忘记，他也跟你我一样，他做人，他真的做人啊， 他真的做人就像你我一样，完完全全一样。希伯来书说完完全全一样，除了一点，没有犯过罪。除了这一点，他跟你完完全全，所以他的对他最对自己的认识、自我认识、自我了解、自我形象，也跟你我一样，也是逐渐逐渐的有成长呀，很有意思。所以可能当然他可能从很小，他的爸爸妈妈大概跟他讲过一些什么，你生的时候你知道你跟别的孩子不一样，那个什么天使什么牧羊人，他们大概多多少少跟他讲，所以他开始意识到他的身份，可是这个也是一个时间的过程。所以他跟别的犹太人的孩子一样，犹太人的孩子到12岁，他们都要接受一个13岁，他们都要接受一个叫做 Bar Mitzvah。 Bar Mitzvah 他们13岁就算长大了，在美国21岁还是18岁，现在不晓得是怎么样，但是反正就他们13岁就算是长大成人。 OK， 所以你13岁你要接受一个 Bar Mitzvah， 就是一个仪式，一个礼仪，就是说你现在你本来小的时候，从一生下来你是属于上帝的子民，你是一个犹太人，你是上帝家里的人，从小就是受割礼。OK， 可是你13岁的时候要接受这个 Bar Mitzvah， 就你在众人的面前要公开承认这个信仰是你的信仰，本来是你因为爸爸妈妈的信仰，那现在就承认这是你自己的信仰。所以他们这个12岁，他们都要去上课，都要到耶路撒冷去上课。上课基要真理班 ，OK， 基要真理班上课，然后13岁就可以就公开承认我这个是我自己的信仰。所以这个他们的老大是12岁，他们每年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但是12岁他们就带老大跟他们一起去上课，在圣殿里面上课，然后上课，那么然后那上完了课结束了。那他们要回去，那通常很多人去耶路撒冷一起去，这是一个团体，是一个团体旅行啊，就是you know， 然后呢，所以他们就一起去，然后一起回来。所以而且他们不管到什么地方去，他们都是用走路，都是用走的。所以他们 OK， 那他们走的，然后他们也分男弟兄跟姊妹都分开。那大部分的时候，这个小孩子都跟妈妈在一起，12岁以下的小孩子跟妈妈在一起走，那12岁以上的孩子跟爸爸一起走。所以你可以了解吗？而且他们是分开，那个女生都早上比较早出发开始走，因为他们走得比较慢啊。弟兄走得比较快，所以他们可以睡得晚一点，所以他们比较晚一点出发，所以他们就分开。OK， 记得 OK。那12岁以下的孩子跟妈妈是一起，12岁以上的孩子跟爸爸一起啊。那耶稣刚好12岁，了解吗？所以他们就这个两个 group OK， 我们就走了第一天。走了一天，然后到了，他们要停下来，就聚在一起啊，要睡觉。然后呢，玛利亚他就问约瑟，他说：“约瑟，他就耶稣在哪里？”那耶稣，我以为他跟你在一起。那妈妈又，我以为他跟着你呀、啊。糟糕啊，耶稣找不到耶稣啊！这个其实我们也大概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对，我以为他跟着你，哎呦，我以为他跟着你呀、啊。我们大概也有一些这样的类似经验，对不对？所以到第一天晚上就找不到耶稣，哦，他们大概紧张的要死，所以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又是一天的路。所以回到耶路撒冷也是晚上，所以第二天晚上，所以他们就然后第三天起来就找耶稣，找了一天，到最后才找到他，在还是原来在圣殿里面呢，在圣殿里面还是在那边上课。OK， 而且他们用的方法就是学生可以问问题，然后老师回答，然后老师可以问问题，学生回答，就这样问答。可是那些老师都非常欣喜，这个孩子怎么那么聪明，这个孩子懂得哇，甚至有他懂得比我们多啊，他们就觉得就真的吓一大跳。可是玛利亚找到耶稣的时候啊，你会不会觉得他有点生气，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爸爸跟我着急得不得了啊，找你啊， 那耶稣然后呢他怎么样，这里就可以我们就发现他已经开始比较明白，其实他的爸爸妈妈也应该知道，因为他们从小也多多少少跟他讲了一些他自己的是谁，对不对啊？所以他说他就耶稣就很，我以为你们应该知道，你们会知道我应该在我父的家里。那他 OK， 你父亲跟我着急的不得了找你，这个父亲是讲约瑟，对不对？可是耶稣说，我以为你们会知道我应该在我父，这个父不是约瑟，两个父，对不对？ OK， 我以为你们会知道我会在我父的家里，这个你们本来从小也就教导我，知道我是稍微跟我讲一点，我跟别的孩子不一样，所以我以为你们大概知道我应该在我父的家里。OK， 所以他说你父亲跟我，这是地上的父，我应该在我父的家里，这个天上的父。OK， 那所以他真的他知道他是至高者的儿子。OK， well 很有意思。可是 OK， 那所以他就逐渐的了解，其实再到十二岁他也不见得完全清楚知道他一生要做什么，这个十字架也是我也是逐渐的了解，可能在山上变相的时候才非常完全清楚，这个我们下午会讨论。但是这里至少他知道开始意识到他是谁，所以那么他说我以为你们知道我应该在我父的家里。那么这句话，可是这句话很有意思，他没有说我 OK， 玛利亚说 OK， 孩子来了我们要回家，耶稣有没有很抱歉呢，现在我知道那个家不是我的家啊，这是我的家，我现在知道你不是我的父亲，这个所以我不需要再听你们的这个天上的上帝是我的父亲。他有没有这样，他的态度是这样吗？我想应该不是这样，他就是很单纯很天真，就说我以为知道我是，因为我想他的爸爸约瑟也教导过他知道他是谁，所以接下来他的态度不是那种我不需要你们，我不要，我就这个家我就淘汰了，不需要你们做我的父母啊，我现在知道上帝是我的父亲。因为接下来他说他就跟他们一起回到拿撒勒，然后就听从他们，对不对？他就做一个很听话的顺服，一个很乖的孩子。所以他不是因为知道天上的上帝是他的天父，所以就变成他对他自己的地上的父母就变得就不要他们，他相反他就非常的他就做一个孩子应该做的孝敬父母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然后呢后来他说玛利亚把这一切的事情存在他的心，这个我们的中文的翻圣经，这个存这个不是翻得很好，那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是他的妈妈把这个一切的事情就珍惜在他的心里面，他妈妈很高兴，他妈妈不会觉得很受伤，不会觉得很被很被拒绝，很被藐视啊，他不觉得，他觉得这个很宝贵。我的孩子现在他知道他是谁，他知道天上的上帝是他的天父，他觉得很好，他就珍惜这个事情在他的心里面啊呀。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他开始知道他是谁，并没有降低他对他自己父母的态度，反而他就100%就做一个好孩子，对不对？顺服听从孝敬啊 OK， 孝顺。然后呢妈妈也很高兴我的孩子知道啊 OK， 这个并不是否定。那为什么他说他妈妈把这一件事情珍惜在他的心里，没有说他的妈妈跟爸爸都把这个事情 珍惜在他们的心里。为什么只说他妈妈？可以猜吗？圣经没有解释，所以我只有用猜的。但是我猜是因为那个时候，那个事情以后，大概很那个事情过后，大概很快，他的地上的爸爸约瑟大概就去世，因为约瑟再没有出现，在福音书里面没有再出现，只有提到他的妈妈。所以我自己很多的学者说，他的爸爸约瑟大概差不多也是12、13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我想，其实也我想应该他的爸爸也一样把这些事也珍惜在他的心里面，大概有啊。可是路加没有记载啊，因为约瑟大概很快就去世。OK， 所以这我觉得这个、我有时候我觉得路加有一些东西，就是别的福音书里面没有，让我能够看见耶稣真的跟你我一样，他是一个人，他对自己的了解、自我认识、自我形象，他也逐渐的越来越清楚，跟你我一样呀，很有意思。OK， 然后呢，接下来没有记载别的事情有关耶稣的童年呢，但是。这个，然后到这个到第三章，我们就看到约翰，使徒约翰。我们昨天提到使徒约翰，对不对？使徒约翰的这个，然后呢，到本来是为弥赛亚预备道路，然后那个约翰就开始，他就开始有一点，搞不清你真的是，然后呢，很多很多四周围的人。四周人就说：“哦，这个人 shock， 怎么约翰信心怎么会动摇？约翰这个软弱，就开始讲很多很多约翰的显化，然后耶稣就有点生气。约翰是一个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先知，你们以为做先知是很轻松的事情，你们自己去做看，你们就发现，你们就知道，就不是那么。耶稣对他们说：我的约翰不会有问题 ，OK。”那昨天有人跟我说，那个凡不因为我跌倒的人有福了 ，OK， 不因为我跌倒的人有福了，在第七章记得吗？这句话 ，OK， 那有人说这个是耶稣给约翰，好像一种暗示，有点暗示，是约翰暗示他，给他一个警告，你不要因为我跌倒。可是这个，我想这种解释一定是错的，因为耶稣接下来他就非常肯定，他说：“我的约翰，我的童工绝对不会跌倒，绝对不会动摇。”他就非常肯定他的童工约翰，所以这个不是给约翰暗示警告，这个大概是给四周围的人，给他们暗示：你们不要因为我跌倒啊，大概是这个意思。这个 scandal 这个绊脚石。OK， now。然后到第三章21节、22节，我们看见了这个是这个很有意思，这个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OK， 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OK， 很有意思。那么，耶稣需要受洗吗？有人摇头。OK， 陈姐摇头。OK， 为什么？你说耶稣为什么耶稣受洗？你们记得马太的记载，他说 ，OK， 马太的记载比较细节比较多一点 ，OK， 比较细节，比如说他们这个在那个时候，约翰在约旦河，很多很多人去找约翰，对，要受洗，所以他们就在那边排队，约翰就一个一个给他们，那突然。这个他就在耶稣也去排队，那约翰他就他的头他就抬头看耶稣在那边排队，也要来受洗。约翰就对这个事情非常不放心，记得吗？马太的记载，约翰他说你 你要我给你实习，我说你才应该给我实习，不对，他很不愿意给耶稣受实习，对不对？很不愿意给耶稣实习。这个我想这个站在那边排队的人也大概也觉得很好奇，不晓得他们两个在讨论什么啊？因为大概是他耶稣你要我给你实习，不对，应该是你给我实习啊啊啊！然后当然是唐僧，这个不，好像非常不想给耶稣实习。然后耶稣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这样理当这样尽了主般的义。”OK， 成全 ，we will fulfill all righteousness now。为什么耶稣要受洗？Yeah, but what does it mean to fulfill all righteousness? 受洗是约翰的洗，是认罪悔改。You see? 认罪悔改的洗。那为什么耶稣要受洗？我站在这里好像比较没有杂音了，是不是？我就应该站在这里，那这样你们比较累一点，你们要这样。为什么耶稣需要受洗啊 ？It's very interesting. 他说诸般的义，然后我不敢说我可以给你一个绝对的答案啊，有的事情我也还没有答案。但是耶稣自己认为他受洗很重要，对不对？他坚持，他说：“约翰，你给我实习。”然后约翰就觉得很奇怪，他给耶稣实习啊。但是 ，OK， 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儿女。既然有血肉之体，他也同样有血肉之体。OK， 他变成一个人的目的是要跟我们人类完完全全认同，就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OK， 他跟我们完完全全打成一片，了解吗？所以呀。他既然人都是罪人，世界上的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没有例外，记得吗？罗马书第三章。所以他既然要认同跟我们站在一起打成一片，他说他也就要接受一个罪人的身份，虽然他没有罪，他接受一个罪人的身份。保罗的书信里面有几个地方讲得非常清楚。OK， 我们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他说：“你们岂不知道吗？我们受洗的人，受过洗的人是受洗归入基督的死。”OK， 那他要先受洗归入我们的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记得吗？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既然罪的工价乃是死，他先受洗归入我们的死，所以我们可以受洗归入他的死。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我也没有办法解释。但是他愿意接受一个罪人的身份，是我可以有一个义人的身份。OK。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他是那无罪的，替我们变成罪，好叫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上帝里面可以变成，在他里面变成上帝的义。OK， 这个很有意思。他愿意，他自己不，他自己没有罪，他愿意成为一个罪，以接受一个罪人的名分，接受一个罪人的身份。是我可以有一个义人的身份，了解吗？这个马丁路德说那个奇妙的交换 ，the wonderful exchange， 他接受一个罪人的名分，是我可以有一个义人的名分。我想他，所以他受洗就是要说好，我就算是一个罪人。还有，所以我耶稣的救恩不只是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我们的救恩，对不对？他的一生在世界上也为我成就了救恩。很有意思，他一生这个我们以后，我们明天下午我会再比较详细的讨论这个事情啊。他的意义算是我的意义，有一个条件，我的罪需要算是他的罪。哦，很有意思。所以他受洗，就说他没有，他不需要受洗，可是他愿意受洗，是我的罪可以算是他的罪，然后呢，他的义可以算是我的义，很有意思。我想在那个时候，使徒约翰应该是对耶稣最了解的第一个同工，对不对？可是连使徒约翰也不了解，他说：“你为什么要我给你施洗？应该是你给我施洗。”然后众人就在那边等，他们就排队等要受洗，等了很久，不知道这两人在讨论什么啊。然后到最后，耶稣说：“你暂且许我，就你不了解，你就做好不好？你就为我做，你以后会了解啊，很有意思。”OK， 然后呢，在耶稣受洗的时候，你就发现对耶稣的身份又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宣告，从天上来的宣告。对耶稣的身份，他是谁？天上有一个声音，父对子，这个三位一体，父对子说什么？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哦，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当你听天上的父 ，OK， 我说耶稣一定是逐渐的了解他是谁，也是他的自我认识，而且逐渐了解他在世界上要做什么，对不对？也是逐渐的。所以接下来他一受洗，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他就到旷野去受试探。你觉得他听见这句话，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对他在旷野受试探的经验有没有帮助？很大的帮助，对不对？很大的帮助呀、yeah. 所以他凭着这句话肯定他是谁？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哦，他可以面对那个40天的试探，禁食试探，在旷野的时候。那这句话对你自己有没有对你自己的 OK， 对你自己的受洗，你自己受过洗 OK， 你对你自己的受洗有没有更加了解，是你对你自己的受洗的了解，有没有更加了解你的受洗的意义？你受洗的意义，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的父对子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受洗是 OK， 你说生。他说我们基督徒都是在基督里面，耶稣里面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你说生说，我们既然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耶稣在世界上所发生的所有一件事情我也发生了，因为我在他里面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我也钉死在十字架，因为我在他里面。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也从死里复活，因为我在他里面。耶稣受洗的时候，我也在他里面，因为我是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人。OK， 那所以既然耶稣受洗的时候，父对子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我可以说，父也对我说这句话。OK， 所以我可以说，天上的父对我说：“弗利德，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我们以前讨论过，记得不记得？我们上那个信义更新而变化 那个课的时候，记得吗？我说我可以知道我是谁。天上的父对我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这一句话翻成白话是什么啊？新加坡那个 Faith Community Baptist Church 那个邝建雄牧师，他说他带他的孩子这个玩岛的时候，他们这个去睡觉以前，他们有一个简单的通常就是一个简单的看几分钟看圣经，就一起祷告。他记得他用儿童圣经带他的孩子晚上睡觉之前，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他们就用儿童圣经念这一段。这一段的儿童圣经的翻译说：“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我非常喜欢你。”不会呀，他说光牧师，他说哦，然后他就想，哦，天上的父也对我说这句话，因为耶稣受洗的时候，我也在耶稣里面，所以天父对我说：“匡建雄，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我非常喜欢你。”他说他差一点昏倒了啊。为什么？因为他从来不知道他自己的父亲对他的看法是什么。从小到大，哎呀，我自己听他讲这句话，说我自己就何况我，因为我也一样，我何况我也从小到大，我从来不知道我父亲对我的看法是什么。他说你是天上的父，说普利德，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我非常喜欢你。哇，我也差一点昏倒了。所以是我他耶稣凭着这句话，就到旷野去受40天的试探禁食。我也凭着这句话，我可以活一生，我可以活得很好呀，了解吗？啊，我就知道，上帝说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我非常喜欢你。哎，这就是无条件的，无条件的。耶稣还没有做任何事情以前，对不对？还没有出来传道，还没有服任何的服事。也是先讲这句话，所以我知道天上的父也先就是无条先跟我讲这句话，不是说我一切都做好了才跟我说父里的你是我的儿子，我爱你，我非常喜欢你。我还是先讲这句话。 OK， 所以这个，所以你既然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这个我不要讲太多，因为我时间。其实我发现我开始讲圣经的时候，我要小心。我可以讲好几个月啊，但是我们只有3天。但是你凭着这句话就够了，你给我这句话就够了。我真的我可以活一辈子，凭着这句话我就有力量在我里面，可以跟随耶稣。哇，你给我这个 OK now。但是这个耶稣一受了洗，他就认同罪人的身份跟地位，他就认同，他接受 OK。 然后呢，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立刻接下来在第4章1到13节哦，发生什么事情？那圣灵愿意耶稣受试探吗？ Yeah, it looks like that, doesn't it? 看起来好像是。Well, 圣灵愿意你我受试探吗？我们用主导文祷告的时候 ，Yeah, OK,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Yeah,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OK, that's very interesting.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You know, I 我这个，所以我有的事情我没有绝对答案啊。我就是为什么？我相信圣灵不愿意我们受试探，神允许我们受试探。这个哎，这个太很多，太这个很多事情太神秘，我也不要问太多问题。OK， 但是很清楚，这里很清楚说，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也愿意耶稣受试探。OK， 这个是应该很清楚。那为什么？ 耶稣需要受试探呀，为什么耶稣需要受试探呀？因为他变成一个人，就道道底底的变成一个底底道道的，我就说你谁道道底底变成一个人，那人一定会受试探。所以 OK， 那开始他不只是变成一个人，保罗的哥林多前书，还有罗马书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保罗提到一个观念，很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念，他说你不要以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亚当，他说有两个亚当。 Yeah， 第一个亚当，末后的亚当， The first Adam and the last Adam， 所以耶稣是第二个亚当，也是末后的亚当，记得吗？OK， now OK， 很有意思，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罗马书，因为时间我们不要看罗马书，罗马书就第五章十二到十九节，你们以后你们回去可以看，他现在那边提到这个第一个亚当跟末后的亚当，可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就讲了几句话，蛮特别。OK， 十五章二十一二十二节，他说：“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啊，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复活了。”然后到四十。五节 ，Let's see， 四十五节 ，OK， 他第一个人是 ，OK， 四十七节，第一个人是死出于地，乃是属土啊、第二人是死出于天 ，OK， 那属土的怎么样？凡属土的也就这样，属天的也怎样？那属天的，属天的怎么样？凡属天的也。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OK， 这个，他的希腊文比较复杂，他说我们既然都是属第一个亚当，我们也要变成我们是属于第二个亚当。That's very interesting。第一个亚当。跟第二个亚当有一些地方非常非常像，很像。第一个亚当有上帝的形象，对不对？ OK， 那第二个亚当也百分之百有上帝的形象，希伯来书第一章说得很清楚。 OK， 他是上帝本体的真相，他荣耀所发的光辉。 OK， 记得吗？ OK， 所以第一个亚当跟第二个亚当有几个地方完全一样，有上帝的形象，完美。还有第一个亚当一出来到世界上，他所面对的第一件事情是受试探，对不对？那第二个亚当，末后的亚当，他所面对的第一件事情，还没有开始任何的服事之前，他面对第一件事就是也是受试探，这个不是巧合的，这不是巧合的，这不是偶然的。然后呢，你相信第一个亚当面对试探的时候，你相信他可以，他有能力可以得胜成功吗？你相信他有能力可以得胜试探吗？当然他有能力可以得胜试探。 OK， 第二个亚当面对试探的时候，你相信他有可能失败吗？有可能失败吗？ Of course 他可以失败，要不然那个试探 就不算是试探，对不对？那是作秀啊，我们台湾国语啊，作秀 ，OK， 演戏啊，了解？所以当然唱戏 ，I don't know，OK，、okay, 当然他是可以失败，所以这个试探是真的试探，不是假的试探。所以 OK， 所以这个第一个亚当跟第二个亚当很多地方一样，可是不一样的是什么？第一个亚当面对试探的时候就失败了，失败了，对不对？然后呢那个第二个亚当面对试探的时候得胜。但非常重要，如果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他说耶稣来到世界上，他要创造一个新的人类，一个新的人类，我们都是属于第一个亚当，我们都有他的 DNA， 我们都有他的 DNA。从亚当以后，这个创世纪第五章很有意思，他创世纪第五章他提到 Seth 的 ，OK， 那个亚当生了一个儿子 ，OK， 或者他的名字在第四节，他生了一个儿子，叫赛特 ，OK， 赛特 ，OK。创世纪第五章，他说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就按照他的形象，照他的样式创造他们。第五章第一节，然后第四节，亚当生了一个儿子赛特，也是按照他的形象，照他的样子生了一个儿子。所以就说我们都有亚当的 DNA， 了解吗？我们都有亚当的 DNA， 我们都是罪人。以后啊。所以现在他说第二个亚当他要开始创造，他人类就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他要创造一个新的人类，我们可以变成这个属于这个新的人类，这个旧的人类都有亚当的 DNA， OK， 属灵的 DNA， OK。 然后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开始创造一个新的人类，我们可以属于这个新的人类，属于耶稣的后裔，我们可以做耶稣的后裔，属于他创造这个新的人，可以有耶稣的 DNA， 有了解吗？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这个第一个亚当跟第二个亚当出来面对试探很重要。如果耶稣，而且耶稣面对试探的时候他100%是人，所以他也可以失败，对不对？他可以失败。那因为如果他失败的话，那就其他的故事就算了，就谈不下去，对不对？就谈不下去啊，就是因为他成功了。所以这个耶稣的试探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他成功了，得胜的试探呀、yeah。 所以说耶稣为我们的救恩不只是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很重要，非常重要，但是耶稣为我们施行救恩拯救是从一开始他就为我们施行拯救，所以他的成功算是我的成功，他的得胜算是我的得胜，对不对？因为我在他里面，他受洗的时候我在他里面，他胜过试探的时候我也在他里面，这是算是他的意义，他的所有一切的意义算是我的意义，所以他的得胜算是我的得胜，所以这个，所以那。所以他的义，他变成他哥林多后书第五章21节，他使他无罪的替我变成罪，好可以叫我在基督里面变成上帝的义，了解？我算是一个义人，我算是一个得胜的义人，因为他的得胜，耶稣在世界上一切一切的记录啊、成绩都算是我的成绩。啊，所以我也算是得胜了。OK，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那所以他在那边禁食40天，他说禁食了40天，他就饿。我觉得这句话实在讲的太，不只是饿，他饿，就差一点饿死了，对不对？差一点饿死了。那么当然他是，跟我昨天来到这里的这个上课的时候，跟我的饿就。 就比不上，对不对？我的饿比不上他，即使40天没有吃东西就饿，快饿死了。OK， 那很有意思，但是他很有意思，这个那撒旦的试探，撒旦的试探很有意思啊。撒旦的试探，每一次就用耶稣受洗的所听过那句话：“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爱子，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我非常喜欢你。”撒旦每一次试探他，他就开始用这句话：“你如果真的是上帝的儿子，哦，很有意思呀！”每一次的三个试探。都是从这句话开始，你如果真的是上帝的儿子，撒旦非常聪明，撒旦非常的诡诈 ，OK， 所以他就抓到这个，所以我 OK again， 我昨天提到说，我明天早上我的主日崇拜，我要讲这方面的信息，可能就说他就提，你是上帝，你上帝说，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我非常喜欢你，如果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子，你现在为什么那么痛苦？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你为什么那么饿啊？你饿不饿？你觉得饿不饿？你看到这些石头看起来很像面包，对不对？很像面包啊，你觉得饿不饿？那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要你是天，你是宇宙的主宰，他的儿子，你要做什么？你要干嘛？你可以干嘛？对不对？你可以使这个石头变成面包，你就是一个神迹。哦，仇敌非常聪明，非常非常聪明，对啊，所以使他变成面包啊。那所以他第一个，所以他三个试探都有三个不同的方面 ，OK。一个是你一些物质的需要，对不对？物质的需要，你需要吃饭，对不对？这个很合理的，对，每个人都需要吃饭，很合理的。那就你就用你的全能啊，用你的能力就是一个神迹，很简单，是一个神迹，你就有面包吃啊，对不对？那物质的需要，身体的需要不是不重要，但是这个对耶稣是一个考验，对不对？是有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人活着 ，OK， 不只是靠食物 ，OK， 那所以 OK 那所以，哦，我会记得已经见识，已经4天没有吃东西啊，看到那个石头，就可以闻到那个面包的味道啊 ，You know， 对不对？那所以就是大家你要这样痛苦 ，OK。所以说，如果物质的需要，不管是食物还是钱财还是任何东西，对不对？如果变得比跟神的关系更重要啊，不是不重要。当然这些东西是重要，这边有什么不好？但是如果这是一个优先事，价值低。为这个东西失礼，因为他很清楚知道，他不只是胜过试探而胜过试探，他为了我们全世界的人类，外邦人包括在里面啊，对不对？他需要胜过试探，这是神给他的，神差派他到世界，天父差遣他的儿子独生爱子世界上。就是要做这个事情，做这个事情成功，成就了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他要顺服，他只要在这个事情要顺服父，所以他要这个比他物质的需要更重要，了解吗？所以说我说是一个价值体系，所以他就需要顺服。OK， 第二个试探是什么？他说：“你看一切这个世界一切的啊，你本来。”到世界上，你本来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把这个世界连外邦人所有的人都包括在里面，要把这个世界的都得回来， 都得回来。他所以魔鬼他就说，我告诉你，很简单，很简单，这个世界 You know I'm sorry 我不能我的手不能不动啊！我讲到我的手就没办法就 OK， 那个你们可以忍受啊。那个 OK， 所以魔鬼说：“你看，我知道你的计划，你要把这个世界得回来，这个世界，整个世界，这个本来应该是你的，可是现在是属于我的。这个也是事实如此。”这个世界是属于我的，约翰一书，这个整个世界都掌握在魔鬼的手中，对，所以事实上，耶稣也没有跟他辩论，他说哪里是交给你的，他耶稣没有跟他辩论，他说我知道你要，可是你要方法，实在太痛苦，怎么定死在十字架，太痛苦，他说你要这个世界，我现在就可以给你，要不要？第一个条件，饿了四十天，我很简单，我可以给你，你可以做这个世界的主。第二，你让我下拜就好。OK， 所以完了，第三个是什么？耶稣就拒绝，第一个拒绝，第二个拒绝，第三个 OK， 魔鬼说 OK， 好，我投降了，你要用你的方法来把这个世界得回来，为你，为天上的父，把它得回来，这个世界 OK， 我投降了，你就用你的方法 OK， 我告诉你一个很好的方法，到圣殿的最上面的地方，然后就跳下来，哇，跳下来就哇，撞啊！那没有人不相信你，他们一定会相信你，对不对？你从这个 World Trade Center， 或从这个 Empire State Building 啊，就跳下来，然后你看，我很好，哇，没有人不相信你，我给你一个方法，好。我这所以魔鬼说：“我跟你合作，要用你方法 ，OK？ 我跟你合作。”你的仇敌非常聪明，对不对？很聪明啊！我跟你合作，那你的目标还是可以达成你的目标啊？啊，怎么样？啊，所以魔鬼的试探，其实他给你我的试探也一样，不只是这三方面，很多很多的，他会用非常非常的聪明的方法，我在你脑子里面，他会跟你讲很多很多他的逻辑啊，他的哦，他讲的非常，有的他讲的很漂亮，你这样做也不错，也很好，所以说耶稣的方法，第一个他不跟他 argue， 他就用什么话，对不对？他用圣经，他不跟他 argue， 他说 no， just say no。Isn't that right? Just say no. 可是他也用神的话。OK, now, 他用神的话就抵挡魔鬼的试探。Now, 从这一段你记得他是第二个亚当，模糊的亚当。所以他必须这样做为我们做。对不对？如果他不能胜过试探得胜，那就其他的事情都讲不下去，就算了。所以他这样做，他就胜过试探，成功了。所以他可以做第二个幕后的亚当，我们可以属于第二个亚当，我们都是他的后裔。OK， 那所以那你自己要面对试探的时候，魔鬼也会给你很多很狡猾、很诡诈的方法来给你试探。OK， 那你要怎么面对试探？你就有人说，那你面对这个物质的试探，或者是属灵的试探，或者这种求荣耀的什么，这个还有更多更复杂的，但魔鬼会给你。那你面对试探的时候，这个秘诀是什么？ 是要学耶稣的榜样，当然很好，耶稣的榜样很好，用神的话不要 argue， 就说 no， 用耶稣的榜样，用神的话，用圣经，这个当然很好。可是更大的一个榜样，不是榜样，更大的一个能力。You know， 有的人看到这段之后，一看耶稣受试探呢，弟兄姊妹，你受试探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你会怎么样呢？你看耶稣禁食40天呢，你看耶稣是禁食10天呢，你这次2天你都会绞痛呢，你都会受不了，我就一直用这个来让你觉得很惭愧，很有罪恶感，很有羞耻感，什么？这个不会，这个没有用。你就这个用这个来面对试探，你很快就会倒下了。还有人说，所以耶稣这样得胜了，你也要这样一样得胜，要不然如果你不得胜，上帝就不要你，你就下地狱啊什么？这个也没有用，恐吓，恐吓没有用，对，骂、控告、恐吓没有用。但是如果说耶稣说你放心，我已经替你胜过，我的得胜算是你的得胜，所以你去面对试探，你不要怕，你就勇敢的去面对。我对你有信心，我对你，我这个给我，他对自己有信心，对不对？我对你有信心，我觉得这个给我很大的能力鼓励，就说好，我去面对，我也不怕。如果我没有百次得胜的，他不会把我淘汰，因为他的得胜算是我的得胜。可是我反而我那个给我的那个动机跟能力动力，比那个恐吓、控告、羞耻感、罪恶感那个强很多。就说我对你有信心 ，OK。可是你不要怕，我已经替你，我的得胜算是你的得胜，所以无论如何，整个宇宙没有人事物可以使你与我的爱隔绝。罗马书第8章，你就面对试探。我觉得那个给我能力，真的，我愿意去面对试探，了解吗？所以这个很重要。第二个，你要记得，耶稣已经替你做了，这个是好消息。如果说弟兄姊妹，你要学耶稣的榜样呢，他禁食40天，你禁食2天，你都会受不了。这个用责备、用骂、用控告、用恐吓，不会，因为他没有什么力量，这个在这个里面，但是给你好消息，耶稣得胜，算是你得胜，所以你去面对，是他的说，耶稣对你有信心。我觉得，所以 OK， 那这个不需要再讨论，因为我们需要休息啊，我舍不得让你们休息啊。OK， 我们休息到10:01:05。